并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十一回。韩立在实际操纵这灰芒飞舞的时候，发现用驱雾术驱动那符箓所化的灰光，虽然锋利无比，几乎无物不切，并可随他的手势而飞起攻敌，但施展的时候呢，仍然有一些不小的限制。首先呢，驱动这个灰光实在是太费法力了。像韩立这样修炼长春功到了第八层的人，使用完整版的火弹术，足可以连续不断的施展上百次。但驱使灰光的时候，法力只能持续短短的一刻钟，就荡然无存。现在想起来，当初金光上人并不是不想一开始就使用灰芒，而只是他的法力太有限了，能驱使这符箓的时间恐怕是少得可怜。这也解释了当初韩立夺取此物的时候，为什么遭受的抵抗如此的软弱。对方啊，很可能在先前驱动灰芒的时候，法力就已经耗费了大半，在与韩立这个法力原本就远胜于他的生力军遭遇，诸如自然是溃不成军，被其轻易得手。除此之外，这灰芒的另一个缺点是其飞起伤人的距离有一定的限制。灰光啊，只能在以韩立为中心的20丈内被操纵自如，出了此范围之后，他就会迟钝僵化，时而失灵。当飞出去30丈以外的时候，灰光就会彻底的变回符箓原形，跌落下尘埃。如果说以上两个缺点，韩立认为当自己法力精进时应该会渐渐改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则是符箓本身的致命缺陷。韩立在使用符箓几次后就发现，这符纸上所画的灰色小剑，其散发的寒光正随着符箓使用的次数的增加而慢慢的变弱，此后这性命正在渐渐的缩短。也就是说呀，这符箓有一定的使用次数和时间的限制，当其次数用完之时，也就是这符箓灵性尽失，寿终正寝之日啊。这也是韩立在稍微学会驱使灰光以后就立刻停止了练习的原因之一，毕竟他还想把这么厉害的东西留在关键的时刻再使用，说不定此物会在以后的某次危机中挽回他的一条小命。同样的道理，韩立认为那张可化金色光照的金符应该也有同样的限制，至于他暂时不知道使用口诀，只好呢把它妥善的藏好，以备后用。而那个三角形的令牌和那本秦史族谱，韩立在休息的时候也做了研究，可惜呀，没有什么收获。就这样到了第五天的时候，韩立才把那不见人的招牌摘下来了。厉飞宇呢就屁颠屁颠的闯了进来，并且一见到韩立就把对方被妖魔化的传闻讲述给他听。这些流言蜚语让韩立哭笑不得，他只能板着脸没有好气的看着厉飞宇，看着对方堂而皇之的取笑着自己。这厉飞宇终于停止了大笑，他慢慢收敛起了笑容，开始用郑重的口吻对韩立说道，想必我来这里的原因你也应该能猜到几分了吧。不就是那几位大人物放心不下我，让你来探探我的口气吗？韩立无所谓的淡淡说道。你知道就好，不过你打算让我这位好友如何向那些家伙交代呀？要知道他们为了收买我，也许诺把我这位外任堂副堂主给扶正了。韩立皱了一下眉头想了想，然后轻轻自语道，他 看来不和王大门主那些人见上一面，把一些事情给说清楚，他们是不会安心的。哎，这样吧，你回去啊，和王门主说，明天中午我会亲自去落日峰见他，让他不必着急。哎，好的，有你这句话呀，我就可以交差了。李飞宇耸了耸肩，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接下来韩立和李飞宇胡侃了一会儿，甚至韩立还近距离的表演了火丹术，给这位好友大开一次眼界，让其羡慕了好半天呢。接着没过多久，李飞宇就告辞离开了山谷，回去向王觉楚等人交差去了。韩立站在屋门口望着李飞宇远去的背影出神了老半天，忽然间他神秘的笑了一下，然后看起来十分高兴的进屋关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第二天早晨的天刚蒙蒙亮，韩立神不知鬼不觉的上了落日峰，接着悄悄的潜入到了王门主的房内。当王觉楚醒来呀，见到自己床前直直站立着的人影时候，脸色变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但他呢还是硬挤出了一些笑容，有些不自然地问道：“韩大夫怎么来的？没有远迎，还望见谅啊。不过不是说好午时才会面吗？阁下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韩立冷冷地看了王门主一眼，这一眼让王觉楚浑身寒毛直立啊，脸上犹如刀割一样难受。韩立见对方流露出了一丝惊恐之色，心中不禁有些得意。他看王门主这一眼是施加了天眼术后才有的特殊效果，这是他前些天研究才发现的天眼术新用途，可以用天眼术对普通人造成精神上的震撼，使其心慌意乱，与江湖上流传的奇功摄魂术哎，倒有些类似。没什么，我只是忽然觉得早上来的话，可能大家头脑比较清醒一些，不会做出什么让对方不愉快的事。韩立脸上看不出丝毫的表情，口气却似乎有些不善。王门主一听这话，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暗自打起鼓了呀。昨天他和其他高层接到了厉飞宇说的韩立将在明日午时来落日峰的通知后，其中有些人呢，马上就以对方过于危险不好控制为由，提出了要在会面的时候做些手脚，趁机杀掉韩立的提议。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接力反对，他们认为啊，此举太过危险了，失败后容易遭受对方的大力反持，认为应该先和对方谈过以后再做定义。意图立即下手的人马上就以时间拖长了会走漏风声以及夜长梦多等理由给予激烈的驳斥。其实啊，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说韩立太过危险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其实还是某些人想要图谋人家的修炼法门，打算从这位韩大夫身上捞取好处罢了。即使那些反对下手的人恐怕也抱有相同的念头，只不过呀，他们采取的手法比较温和隐蔽而已。这两方人当着王门主的面就吵得是面红耳赤，一直到快散会前呀，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还在喋喋不休地争执着。最后还是那位幸存下来的灰人师叔看不下去了，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让众人立刻安静了下来。你们杀掉了这位韩大夫，难道就不怕其长辈找上门来吗？灰人的这句话如同一桶凉水一样，立即浇醒了头脑发热的高层们。对呀，这对方如此年轻，就这么厉害， 肯定还有神仙之流的长辈在后面呢。如果贸然害死了对方，当其长辈找上门来的时候，岂不是所有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吗？在明白过来害这位韩大夫也就是害死自己的时候，原先主张下毒手的人呢，统统改变了口风。即便还有一两个利欲熏心的人仍然试图坚持，但以温和的方式对待韩立的意见还是被统一了下来。现在王门主见到韩立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然是有些心虚，以为对方神通广大，不知道从何处得知了昨天争执的内容，所以才对他加以警示。不过这王爵楚作为一门之主，毕竟已经多年了，他的城府和阅历都非比寻常，他很快的就摆脱了天眼术造成的影响，神色恢复了正常。韩神医为何口出此言呢？本门上上下下可都是对阁下感激不尽的呀。王爵楚在心里合计了一下之后，便决定探探对方的口风再说。可我怎么听说好像有人要对我不利呀？王门主一听先是一惊，但看到韩立呢并没有要发怒的迹象，随后又稍微放下些心来。对方既然没用愤怒的语气来说此话，而且独自一人来见他，这说明对方啊可能只是听到一些风声，并非详知会议的内容，看来还有挽回双方关系的余地。韩神医可能有些误会了，昨日啊本门的确出了几个败类企图忘恩负义，但是阁下请放心，这几个人早已被拿下是严加看管了。要知道本门大多数人对韩大夫还是心存感激的，绝不会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王爵楚暗自掂量一番后，大义凛然地说出了以上的话。韩立听了这些话，心中冷笑不止。他自从暴露了实力，帮助七玄门渡过此劫之后，便一直用鸟尽弓藏过河拆桥的典故来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别以为对别人有恩，对方就一定会感激自己。要知道，人心是最难测的了。对这些自认是大人物的人来说，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忘恩负义、六亲不认只是家常便饭而已，如同喝水一样的普通常见呀。这也是韩立回谷后就闭门不见外人的理由之一。他故意让这些高层们呐冷静一下，别让贪欲之火把他们的理智都烧得一干二净。后来叫厉飞宇捎带了与高层们会面的口信后，韩立就没打算按时去见这些人。要知道，即使他现在实力比起普通的江湖人高得多，但如果对方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的话，那么就有太多的方法能置他于死地了。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他特意提前了半日时间，偷偷独自一个人来见这位王大门主。而刚才呀，他只不过是稍微试探了一下对方，这位王大门主就露出了马脚。看来这些七玄门大人物真的考虑过要对自己动手。不过这也无所谓了，不管对方是真动手还是只是想一下，他都也不会为此而动什么怒。因为和这些七玄门第一人做完交易之后，他就会远走高飞，再也不会和他们有什么交集。好了，废话我就不说了啊。不瞒王门主，我和阁下见过此面后，就会离开此地，远走他乡，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回彩霞山了。而在离开之前呢，我想和门主做一笔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交易。 韩立直视着王杰楚一会儿后，忽然神秘地说道：交易。王门主听到对方要离开，先是一愣，但随后听说对方要和他做交易，又纳闷了起来，自己和这位韩神医有什么交易可做呀？他心中不禁有些七上八下。当中午时分到了原先约好的见面时间的时候，韩立并没有出现在落日峰主殿，反而是王门主精神抖擞的最后一个踏入了会场。王门主当场宣布不用再等待对方了，因为韩立已经离开了彩霞山，不知所踪，估计对方会离开靖州甚至越国，所以一切的麻烦都已消失了。在场的人闻听此言后，全都瞪大了双目，面面相觑，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都已经没了，那还打个什么狗屁主意，该干嘛干嘛去吧呀。在韩立离开彩霞山不久，王门主就宣布把厉飞宇收为了关门弟子，还把他外任堂堂主之职扶正，从此对他宠信有加。而且数年后的某次，韩立的三叔一不小心犯了大错，触动了帮规，本应有性命之忧，也被王门主是力排众议给保了下来。而王门主呢，在以后的帮派争斗中又遭遇劲敌，曾数次身受重伤，奄奄一息。每当所有人都以为其将命不长久的时候，他都靠着一个玉瓶中的药丸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很快又活蹦乱跳起来。这件事引起了他人的眼热，向他问起此药名称和来历，但王觉楚啊一直是支支吾吾不肯明说，当然想去讨要此药丸的人自然是无功而返。直到多年以后，王觉楚去世的时候，他才留下了药丸的名称养精丹。这个时候玉瓶内的药丸只剩下三粒了，但是就是这三颗药丸还是引起了一番血雨腥风啊，给王觉楚的后人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哎，不过啊，这是以后的事了，咱们现在暂且不表。而厉飞宇这个时候正拿着几个小瓶和一张纸条呆呆的出神，他早上刚从张秀那里回来的时候，屋内就多了这些东西。纸条是韩立所留，上面写的很简单，只是告诉厉飞宇他已经离开了七玄门，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而这瓶中的药是精心调配过的，应该可以延长一些厉飞宇的寿命，希望厉飞宇不要拒绝。最后在署名处则画了一张韩立的笑脸，笑脸旁边则附上一句祝厉飞宇和张秀儿早日成亲多生贵子的话。厉飞宇发了一阵呆后，突然间跑出了屋子，冲上了一座离他最近的小山峰的峰顶。在峰顶上，厉飞宇急切地朝着七玄门大门方向望去，只见入目之处一片葱绿，哪儿还看得见丝毫的人影啊。在动也不动地待了半天之后，厉飞宇叹了一口气，终于一脸寂寥神情地低声说：希望你保重，一路走好。然后厉飞宇慢慢地下了山峰，缓缓而行的背影显得非常的孤单忧郁啊。这个时候一辆马车行驶在官道之上，正一路东去，韩立和屈魂正坐在此车上。这四轮篷车虽然里面空间不小，但现在只坐着他们二人而已，因为韩立花了三两的碎银子暂时把整辆马车都租了下来。这辆木质的马车表面上看上去有些破烂，显得非常的陈旧，但是里边都收拾得颇为干净，而且拉车的两匹马也是正当壮龄，跑起来很是矫健， 把车子给拉得飞快。韩立就是看中了这两点，才肯花了3两散银子租下了这辆车。要知道，平常这样的马车一连忙上几天，也就只不过能挣到1两多银子罢了。驾车的车夫是一个很普通的黑瘦中年人，并不善言谈，除非韩立主动去问他，否则他是不会开口说话。这一点呢，也让韩立心中满意。要知道，他身边带着的驱魂身材高大异常，还头戴斗笠遮住了面目，看起来神神秘秘的，要是换了个多嘴的人问起来，一番应付下来还是麻烦得很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回。